今天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火中荆棘的夫招。火中荆棘的夫招，好，三姐，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三章的荆棘代表人在咒诅之下，而火焰表征人被赶逐，离开了作为生命树的神。荆棘是神给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神对人类的审判。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您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荆棘是受咒诅的表征，神宣布了咒诅之后，马上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花火焰的箭，安设了这个花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创世纪第三章的荆棘和火焰告诉我们什么呢？人若在咒诅之下，神圣洁的烈火赶逐被咒诅的罪人，不得直接接触神座生命树。那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第三章，被咒诅的荆棘成了神的器皿。荆棘没有被火焰烧毁，借着救赎耶稣为我们的罪戴上了荆棘冠冕，以至于我们因信主耶稣的人能够免去荆棘的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就像以色列民一样，本像是一堆毫无价值的荆棘虫，在埃及法老世界的王的火窑的铁炉中被拯救出来。创世纪与出埃及记的荆棘火焰是有如此的大不相同，而神是在火中的荆棘来呼召摩西，神的声音呼叫摩西，摩西，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神不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摩西的神，今天神仍然是我们的神。不论外面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有如铁炉中的烈火，但是我们里面有圣灵的火焰，有神的同在，我们这个卑贱的荆棘就能够不被烧毁。在历史中，神的儿女经过多少的苦难，多少的烈火的试炼破坏，却总不被烧毁，而且是越加的增多。求主使我们看见火中荆棘的异象，并蒙受这个火中荆棘的呼召。愿我们都将祷告说，神啊，祈求赐给我服事的异象，使我不空跑徒劳，我愿按你所赐的异象来服事你，求你差遣我。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默想火中荆棘这个图画，火中荆棘，荆棘在火中不被烧毁，那火有什么？外面有火，外面有火，这个火是一个试炼，是一个试炼，但是最重要是里面你要有火，如果你没有圣灵的火，你这个荆棘的这个火焰，这个荆棘会被火烧毁。最重要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着我们，所以不管外面有何等大的逼迫，何等大的患难，都不能把我们烧毁。
一粒麦子若不落地里死了，这麦子仍旧是一粒。它若愿意落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我愿意像那粒麦子，让自己被掩埋，完全破碎，失去了自己，成就甚美好的旨意。主啊，你就是那粒麦子，为了我你被人掩埋，被人唾弃。主，你呼召我成为那粒麦子，我知自己何等渺小。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四章一到十七节。第五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摩西拒绝呼召的五个借口。摩西拒绝呼召的五个借口，你有同样的借口吗？你有同样的借口吗？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四章的一节二节十到十三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咬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出埃及记四章一到十七节，主要讲述神赐摩西权柄让他显神迹，神要摩西起来为他做工，就赐给他神的权柄和能力，并差遣他去向以色列人和法老王施行神迹做见证。但是摩西仍然怀疑以色列民是否接受他做神的代言人，神给了他三个征兆的神迹，以确认他所得的使命。一是木杖变作蛇杖，指摩西牧羊时用的手杖，后来摩西的杖成了他掌权的记号。二，手掌了大麻风，摩西的手放进怀里便长了大麻风，同一只手再次的放进怀里便复原了。三，尼罗河的水变为血，尼罗河的水倒在旱地变作了血，但摩西仍然不肯遵从神的命令，借口说自己是不是能言的人。神提醒摩西，人的口既是主所造的，他必能赐他口才。摩西还是不去，神虽然发怒仍旧忍耐，派了亚伦做他的发言人。摩西在接受呼召上满了借口，你是否也有同样的借口呢？好，接着让我们来听戴老师的短讲，交通这个旷野生活操练属灵品格。旷野生活操练属灵品格。 接下来呢是戴老师的时间。刚刚我们的灵修玛纳告诉我们呢，神是救我们所有的来使用我们，因此呢，神就告诉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摩西手中是有一根杖，所以这个杖呢，在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在神的手里，他就能够行使权柄。那这是今天我们灵修玛纳给我们光照。那戴老师，你在这一点来讲，你有什么样的看见呢？
在这里我讲一个见证哈，穆勒凭信心办孤儿院，能够超过英国政府所养活的孤儿，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很大的供应跟信心，他只是把他所有的跟他同工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然后来开办一个孤儿院但是因为他的把自己所有的先摆上就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像那个孩子的那五饼二鱼交在耶稣手中，神就可以用。那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如果能够放在神的手中在别人是看不起眼的，但是神就可以做成一个属灵的结果或者属灵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你又谈到了五饼二鱼，真的 连到这个五饼二鱼呢，真的是这个小孩子手中的五饼二鱼呢，在神手中呢，在主的手中呢，他可以喂饱这个五千人那在这章当中呢，这段灵修经文当中呢，戴老师，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得着吗？
在这里我看见摩西需要过从旷野从出埃及过圣洁的生活，才能够被神灵命造就，所以一切的根基就是一个离开世界过圣洁生活的基础，他才能够被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才能够一直被神带领。
所以你看到神把他从埃及那个繁华，他做王子的那个生命那个世界里面出来，来到了旷野，那开始在这个旷野里面开始在操练他。那在旷野里面可以操练怎么样一个属灵的品格呢？
圣经里面所说的旷野，就是离跟世界隔离的一个预表哈。埃及是一个繁华的世界，旷野是一个荒凉的，在世人看是荒凉的，但是却是神与人相交的地方。那我们心里必须与世界隔离，然后我们的心里才能够进到旷野的，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旷野呢，就是在那里跟神呢相会，听见神声音，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是有很大的这个长进的。好，那呢，在整个这个摩西的一个这个经历当中，他从埃及里面来到了这个旷野，然后呢要成就成为神可用的器皿。那戴老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有曾经被这个神这样子造就过呢？
那个，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哈，神造就我，进到旷野，是一个心灵的旷野，对世界感到虚空，对世界感到虚空，看所有都很有限，才能够进入心灵的旷野。与世界隔绝了看世界是绝望的，所以才能够寻求那个天上的，放下地上的，寻求天上。所以一个人没有对世界绝望，对自己绝望以前就是还没有进入旷野。
好，那其实呢，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一个经历我以前也是一个在世界跑的人，而且跑得很欢的我做生意也做得挺好的。当我从世界下来的时候，我是38岁，但是神把我埋在旷野里面了整整有10年。 那个十年的生涯呀，真的是不太好过，因为呢，实在有点无聊啊，有点无聊。在世界跑的时候呢，哎呀，满了人啊，这个还满了这个呢，最终之乐，在旷野里面的日子啊，这整天呢，就是读经啊，祷告啊，然后学习啊，哦，然后在教会呢做个小姊妹啊，哦，这也是我旷野的操练。但是我先回头一看呐，我感谢这样子一个旷野的操练，因为在这个旷野操练里面呢，把我这个世界所沾染这些污秽啊，哦，神在这个旷野时候所读的这个话语呢，把我一步一步的帮我洁净呐，哦，那让我呢能够预备走这个服事的道路。所以呢，等我到了51岁，我就被神呼召，进入了中国做服事的工作。所以呢，我饱爱这样子旷野的一个经历，也愿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一个共同的经历。好，那我们今天的交通分享就到这里。
基督徒的道路在旷野，要记得一定要有旷野的经历。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摩西拒绝呼召的五个借口。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借口是什么。出埃及记3到4章，我们看见摩西编出了五个借口来拒绝神的差遣。或许我们与他一样有过同样的借口，让我们来看看摩西的借口是什么。好，第一个借口，摩西怎么说呢？我是什么人？首先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意思是我只是一个名不经传的无名小卒，我算老几啊？别人为什么要听我的话呢？他们为什么要相信我呢？我什么都不懂，我该说什么呢？你是否也用过同样的借口来拒绝神的呼召呢？神回答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神的同在就是神的保证，他必负完全的责任。但摩西还是疑惑自己，再提出第二个借口。好，第二个借口是什么呢？你的神叫什么名字？摩西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回答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的意思是，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因为我是你们列祖的神，我跟你保证我会告诉你该说什么。神都已经保证他该说什么，但摩西还是提出第三个借口。第三个借口，摩西又说，他们必不信我。摩西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这个也说，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意思是说，我的能力不足，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他们不会相信我的。神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杖代表权柄跟能力，神保证他的能力会与摩西同在，摩西将要行神迹。神给他三个征兆神迹，第一个木杖变作蛇，第二个手长了大麻风，第三个尼罗河的水变作血。摩西看了这些神迹，还是继续找第四个借口。第四个借口是什么？我是拙口笨舌的。摩西说，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意思是我口才不好，我很不会讲话。你有没有用过这样的借口来拒绝神的呼召呢？神真是很有耐心的神，回应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聋目明眼瞎了，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神在提醒摩西，神自己的大能，神是创造万象的全能者，那造口的神必把该说的
说话的能力赐给他，但是摩西最后还有一个借口，怎么说呢？到最后就说，你打发别人吧。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意思是这件事跟我无关呢、啊，我就是不去，你差遣别人去吧，无论怎样，不管有没有神迹，不管是否有神的同在，我就是不想去。耐心的神终于发怒了，最后说，你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有了神所赐的同工，自己的哥哥亚伦顽固的摩西这时才让步了，接受了神的呼召。所以从摩西拒绝神的呼召，哎呀，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呢？所以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跟摩西有同样的问题，你有同样的借口吗？好，来看看我们是否有同样的借口。好，听了摩西的五个拒绝呼召的借口，你心里作何感想呢？当摩西觉得自己非常厉害的时候，想要替神行公义的时候，用自己的血去替自己希伯来的同胞出去打死了埃及人，他的能神不能用，神不能用我们的能。当摩西到了旷野40年，锐气被磨掉了，自信被磨掉了，看到自己的不能，神才能开始使用他，差遣他成为完成使命的器皿。当我们越能看见自己是一个软弱无用的器皿，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完全。你现在在用自己的能服侍神，还是认为自己不能而拒绝神呢？戴德森临终给我们留的一句格言，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去完成，永远不缺少神的供应。在人的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的能与不能都不是重点，神能才是重点。伟大的摩西看见自己的不能，充满了借口，无奈的接受了神的呼召。摩西的伟大是因他与他同在的神的伟大。愿我们都不再看自己能与不能，让我们的眼目转向神，看见神能，神能成就一切。我们只是一个卑贱无用器皿，但神却能在这个软弱器皿上彰显他的能力与完全。愿我们都从神领受火中荆棘的呼召，勇敢地接受神的呼召，不再看环境，也不再找借口。愿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火中荆棘的呼召，哎呀，神是不是也在呼召你呢？就好像呼召摩西说，摩西摩西，我们一起来敬拜吧。一粒麦子的呼召，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神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来呼召我们。愿这首诗歌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一粒麦子的呼召，一粒麦子的呼召，荆棘火焰的呼召。我们接受了这呼召，我们知道外面有逼迫，有困难，有火焰，但是我们的主也是这粒麦子，他若在地里食粮，他若在地里食粮，
他若愿意落地，
他若在地里食粮，
就结出
了许多的籽粒。
我愿意向那粒麦子，
向那粒麦
子，让自己被
让自己被淹埋，
完全破碎，失去了自己，
失去了自己，
成就神美好的旨意，
成就神美好的旨意。
你就是那粒麦子，
你就是那粒麦子，
为了我，
为了谁
你被人掩埋？
主啊，你为了我，你被人掩埋，被人唾弃。
我知自己何等渺小，
不配。 渺小，
主啊，我愿接受这呼召，
宣告主，
为主
我愿意接受这呼召，
必得主的生命，
为主失去生命的必得着主的生命。
主啊，我愿
跟主说，
接受这呼召，
我愿意接受这呼召，
成为芥子里的那粒麦子。
主耶稣，我们就是那一株无用被人唾弃的荆棘丛，在人看来是人渣，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我们这些荆棘丛受咒诅的，是因为这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你被人掩埋，被人唾弃，让我们这咒诅的生命挪出了，你为我们带荆棘的冠冕，赐下福分给我们，赐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接受一粒麦子的呼召，我们知道外面有火的试炼，有逼迫，有困难，有环境，但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赐给我们圣灵的火在里面持续的燃烧我们，你的爱在里面持续的燃烧我们，让我们远远做一粒麦子，被人掩埋，被人唾弃，让我们成为结籽粒的麦子。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渺小不配，但是主，因着你的大爱，我们愿意接受这呼召，求主来呼召我们群中的每一个人，来呼召我们群众的每一个人，火中荆棘的呼召。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火中荆棘的呼召，你也像摩西一样满了借口要拒绝这个呼召吗？愿每天我们灵修的时候，主的爱厚厚的浇灌我们，让我们不要再找借口，让我们说我们愿意接受这一粒麦子的呼召。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